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吉祥。今天我跟大家一起继续学习《六祖坛经》的第十二讲。上一次我们讲到《六祖坛经》第七品，也叫机缘品的第一部分。这一品的主要内容是讲六祖慧能大师夺法之后，在广东潮汐弘法的时候啊，以各方修学佛法的大德在这一个佛法的对打。那么六祖大师呢，根据不同的根性啊，不同的机缘，给不同的开示和引导。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完了六祖大师以无尽藏比丘尼，还有法海比丘，还有法达比丘他的佛法对打。这一讲我们继续讲机缘品的第二部分，主要是讲六祖慧能大师如何开导自通自禅自道，还有行师他对佛法的理解，还有修行的要领。我们现在先讲一下第一，自通与六祖大师的对话。智通比丘他是一位出家人，是寿州安丰人，也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寿县人。最初啊，他阅读的楞伽经读了多少遍呢？多达1000多遍。但是他还没有真正的领会楞伽经里面所讲的三生四智的意思。三生就是指法生、报生、化生。四智是什么呢？四智是指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光察智、从所作智。于是就来参拜六祖慧能大师，恳请六祖大师啊跟他解释楞伽经里面的真义啊。于是六祖大师对他说啊，说所谓的三身清净法身呢，是你的自心本性啊，圆满报身是你的本质。什么叫本质？就是你的般若智慧。第三种身叫什么？叫千百亿化身，是你的本行。所谓的本行就是修行实践。三身是假立名智分别，是令未明白的人看的。他说如果离开了本性，另外所有三身，这就是有生而无智啊。六祖大师说，如果你悟得三身成一智性，生出一智性呢，就是你的本性啊，并不是三身各有一智性，那就是悟得四智的智慧啊。四智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大圆净智，独成法身；平等性智，独成报身；妙光察智，以从所作智，共成化身。六祖大师说啊，说你听我说一个记给你听啊，说智性即三身呢、啊。发明成四智，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我今为汝说，半信 永无迷。暮学始求者，终日说菩提。六祖大师呢，这首偈的意思是说啊，说个人自性中本来就具有法身、报身和化身这三身，由此三身转识，发明成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光察智、从所作智这四种智慧。如即三生四智啊，不必不闻不见凭借外缘，就能够直达佛的境意啊。六祖大师说啊，我现在问你说的法，你要深信这是真实的义理，不要再起一念之心啊。他说啊，千万不要仿效那声万切原来本性的人，这向外去奔驰求道，不向自性中求啊，我终日说道却得不到道啊。这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开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智通比丘又在祈请六祖大师说啊，是否能请求大师为我讲说四字的意义啊。六祖大师就说啊，说既然是领会自性三身的意义，自然就能明白四字的道理啊，为什么还要问这个问题呢？六祖大师说，如果离开了自性三身，我另外去谈说四字，这就叫做什么？有智无身。即使有智，也等于无智一样，空劳无益啊。六祖大师就讲啊，说我再告诉你一个偈：大圆净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妙光察智降非功啊，成所作智同圆净。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日益转次不留情，还心永次那切定啊。这首偈的意思是说啊，大圆净智是本性清净体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大圆净智，每个人本性都是清净的，平等性质的心体无所自爱，妙光察智不借功成，不设嫉妒，不起分别，从所作智如同大圆净啊。六祖大师说啊，虽然五八两时果善转，六七两时因中转，但只转其名而非转其实性的体啊。如果在悟道转世时不留余情，尽管外缘繁杂多起，我心切怎么样？次以定中啊。所以这里面讲的这个那切定啊，就是佛的这种威仪，还有时时刻刻都在禅定当中。作为佛人以后啊，那么跟我们凡人是不同了啊，时时刻刻都在禅定里面，也就是说时时刻刻都充满了这个智慧啊。智通比丘啊，他听闻到六祖大师这个偈义之后啊，立即领悟到本性是智，于是呢他自己呢很有感触啊，他就自己呈现了一个记忆给六祖大师听。他说啊，三身原无体，四智本心明啊，身智容无碍，应物任随行， 起修皆妄动，守志非真经。妙子因师小，终亡染污名。这首偈什么意思呢？就是自从比丘听到六祖的偈之后啊，顿然悟到本性的湛然智慧，就呈上自己的偈。那么智同比丘怎么说呢？他说以前呢，无知求三生一外，现在呢，依六祖大师的指示啊，已经知道了三生原来就在体内。过去误以为证菩提后方能得到四智，现在明白到四智本已自心啊。说心悟自然转八识成四智啊，三生以四智为体啊，四智以三生为用啊，体用是合一而无有阻碍。既然无阻碍的时候，就应该怎么样？就应用自在随次，今可应物现行啊。本来既有身智，又何必再妄求修智呢？本性原是无助的，不应执着。所以呢，三生四智也不应该执守啊。智同比丘就说啊，说现在我才真正明白三生四智圆融微妙的旨意啊，这都要感谢六祖大师你老的开导啊。即悟到自性的真智，假名的染污的道理就此不去追究了。我们听到六祖坛经智同比丘以六祖的对话，说明修行的时候啊，老师很重要。佛教叫善智识，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定要有善智识，要有好的老师来不断的来指点我们，我们才能够更快的明心见性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讲第二位，就是智常比丘与六祖的对话。智常比丘呢，他是信州贵溪人，就是现在的江西省上饶县人，在童年的时候就出家了。那么他非常有志向，从小呢就自求能够得到明心见性。有一天来参礼六祖慧能大师，六祖就问他了，说你从哪里来啊？想要求得什么吗？智常就回答说啊，说学生最近在洪州白峰山参礼大通和尚，承蒙他开示见性成佛的奥义，只是呢心中还有一生疑惑不能解决，因此呢从遥远的地方前来参礼，祈求和尚慈悲为我开示。六祖大师就说啊，说他都说了声什么呢？你试着举出一声例子说来给我看看。智常比丘就说啊，说我到了那里大约治了三个月，都不曾得到他的开示教诲。我因为求法心切的缘故啊，有一天晚上我单独呢就进入了方丈室，请他老人家开示什么是我的本来心性。他说啊，你见过虚空吗？智常就回答说见过。这个大通和尚呢就又问他了，你所见的虚空有没有相貌呢？智常比丘就回答说，虚空是没有形体的，哪有什么相貌可言呢？这位大通和尚就说了，说你的本性就如同虚空啊，了无一物可见， 这就叫做正见，没有一物可知，这就叫真知，没有轻缓长短等色法的区别，但是见得本源清净无染，九体的圆融成明，这就叫做什么？叫做见性成佛，也叫做如来之见。那么这个智禅比丘就告诉六祖大师说啊，说学生虽然听了大通和善的这个说法，但是呢，还是不能真正解决内心的疑惑啊。所以呢，祈请和善开示。六祖大师就说啊，说大通和善所说的还存有知见在，所以不能使你全然明白啊。六祖慧能大师就告诉智禅说啊，说我现在给你一首偈：不见一法存无见，大势浮云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环如太息生闪电，此知之见沛然心，错认何真解方便呢？汝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常显现。这首偈什么意思呢？六祖大师就说啊，说不见一法，而又心存无见呢、啊。就如好像什么，就好像浮云遮蔽了这个日光，不知一法而又执守空知啊，依然像太息空中相生闪电呢、啊。这个知见是顺起而占现的，然后却如此错认知见呢、啊，哪里曾了结随缘方便呢？六祖大师讲啊，说你应当要什么？要能一念之见之即不是，那就自信的灵光常显现了。智禅比丘啊，听了这首偈之后啊，心里豁然开朗，于是他也说了一首偈，他说：无端起之见，直向求菩提，情存一念物，令月息时明，自信久远体，随浮往千流，不日子时时，茫然去两头。这首偈的意思是什么？无端的心存之见，执着外相，却在觅求菩提。只要存有物的念头，哪能出离细事的迷惑呢？自信中久悟的原体，容随知见徒然千流啊！若非进入子时藏室，依旧怎么样？茫然执着念端啊！所以呢，就是智禅通过六祖慧能大师点破以后，这时候他终于明白了。那么有一天呢，智禅呢就问六祖慧能大师了，他说佛陀说的三乘教法，又说有圆顿无上乘，弟子不了解，愿求和善教导啊。六祖说啊，说你光照自己的本心，不要执着心性外的法相，佛法并没有四乘之分，而是人心各有不同啊。能目见耳闻下转诵经典的人是什么？小乘行者。能悟解佛法义理的人是什么？是中乘行者啊。既能悟解法义，又能依法修行的人是什么人？ 是大乘行者。六祖大师还说啊，说万法完全通达，并且能够万法即知完备，一切不染不着，远离一切法相，无一法可得。这是什么样的修行人啊？这就叫做什么最善乘的行者啊。乘是什么呢？就印在隐形的意思，不是在口头上争论就能得到的。六祖大师讲说，你应该要自己依法去实修啊，不必问我啊。无论在什么时候，你自己的佛性都是来去无碍啊，圆通无碍啊。这个智禅呢，这个时候听到六祖大师的精彩的开示啊，非常的感动，马上就向六祖大师礼谢，从此呢侍奉六祖，一直到六祖慧能大师圆寂了。所以说明呢，这个师父跟徒弟这种情谊 啊非常深。智禅得到六祖慧能大师的开示法要，他完全明白以后心存感恩啊，所以呢就决定一直照顾六祖慧能大师，在他身边啊修行。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位这个比丘啊，就是智道比丘啊。智道比丘呢是广州南海善人，有一天呢向六祖大师请教说啊，说我自从出家以来啊，阅读涅盘经已经有十多年了，但是呢还不明白经中的大意啊。他说请和尚慈悲教诲啊。六祖大师就说啊，说你什么地方不明白呢？智道就说啊，说知行无常是生密法，生密密寂密为漏，这个记忆呢就是大般涅盘经里面的内容啊。他说我对这首记忆啊有所疑惑。六祖大师就说啊，你为什么会有疑惑呢？这个智道比丘就说啊，说一切众生都有恶身，就是所说的色身和法身。色身是无常的，有生有灭。法身是什么呢？法身是常的，是没有知觉的。经中说的生密密以寂密为乐，不知道是哪个生日以寂密，哪个生受此真乐。智道就说啊，说如果说是色身，当色身幻灭的时候，地水火风四大的肉体一时风散，这完全是苦。既然是苦，就不可说是乐啊。如果说法身日益寂灭，那么法身如同草木蛙蛇一样的没有知觉，有什么来享受真乐呢？智道呢他又说了，他说法性是生命法中的实体，五蕴是生命法中的相用，一体有五用，生命应当是什么？是恒常的。生就是从性体而起的相用，灭呢就是色相用而还归于性体。如果听任他们再生，那么有情含世的众生就不断绝也不灭亡。如果不听任他们再生，就将怎么样永远归于寂静，我与无情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同。这样呢一切万法就被涅槃所限制了，生命尚不可得，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个时候啊，六祖大师啊听到这个智道比丘这样的一种疑惑，就开导他说你是佛门弟子啊， 为什么学习外道的断禅邪见，我万知议论最上乘的佛法呢？据你所说的，就是色身之外另有一个法身，离了色身的生命，可以另外求得法身的寂命。又推测说，涅槃常乐要有个身来受用，这是在执者生死啊，贪者世间的快乐啊。在这个时候，六祖大师呢，对着这个智道的问题啊，一针见血、开门见山的来开导他，所以这个都是断肠邪见啊。他说呢，你应当知道啊，佛陀就因为一切迷执的众生妄认五蕴假合的色身为自我，分别妄计一切法为外尘，贪生厌死，妄念牵流，不知人生如梦是幻，虚假不实，往受则生死轮回啊，反而将常乐的涅槃看成是苦，整天呢忙乐的啊奔驰营求俗物啊。六祖大师说啊，说佛陀为了怜悯这身愚迷的众生，于是呢开示涅槃真乐的境界啊，没有刹那升起的相可见，亦没有刹那坏灭的相可寻，更没有生灭可灭，这才是什么？是涅槃寂灭分明现前的境界啊！正当寂灭现前的时候，亦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感受到这是寂灭，这就是所说的常乐。六祖大师说啊，说这种常乐本来没有什么承受的人，也没有什么不承受的人，哪里会有一体无用的名称呢？更何况你还说涅槃净覆一切法，让他们永无生命呢？这就是在诽谤佛法。所以我们在领悟佛法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就是一念之迷，那你就把这个佛法把它理解错了，这就叫诽谤佛法。所以六祖大师呢，是说你听我说一首偈语：无上大涅槃，圆明常寂照，凡愚未知死，外道执为断。知求二乘人，目以为无作，尽属情所寄，六十二见本，妄立虚假名，何为真实意？这首记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至高无上大博涅槃是什么？圆融明净，禅寂灵照，凡夫愚人说是死亡，外道之人之为断灭，二乘行者视为无作，全都属于情识执着啊，是六十二见的根本啊，只是妄立虚假名目，何曾具有真实之意啊。六祖大师说，唯有过量人通达无取舍，以知五蕴法，即以蕴中我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唯有超越常人的人，通达一切不取不舍，因知五蕴色法心法以及五蕴中的假我。六祖大师还说啊，说外相众色相，一一因生相，平等如梦幻，不起凡圣见，不遮涅槃解，恶边三际断啊。这个记忆什么意思呢？就只是外相种种色相， 各种不同的声音像，一切平等皆如梦幻，不必升起凡圣见解啊，也不必做涅槃理解啊，叫二边三识一起作断了。六祖大师说啊，说常应知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常用六根升起大用，却没有知用的念头，分别思量一切之法，却没有分别的妄见啊。六祖大师还说啊，说结火烧海底，风骨三仙集，真常寂密乐，涅槃相如是。意思是说啊，纵使啊结火烧光了海底，灾风鼓动之山仙集，这真常的寂密的法乐啊，就是大般涅槃的实现啊。六祖慧能大师最后的这个记忆怎么说啊，说我今前言说，令汝舍现见，汝悟随缘解，习汝知少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今在此勉强的形容，使你舍弃不正的见解，你如果不去随缘生解，定能领悟少分佛法。这个智道比丘呢，听了六祖大师的记忆之后啊，赫然开朗，当下觉悟，充满法喜，很高兴的礼谢六祖慧能大师。接下来我们讲讲这个行思禅师。行思禅师也是一位非常出名的禅师，出生在吉州安城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江西省。他的俗姓姓刘。行思禅师呢，听说潮汐六祖大师说法度众，极为兴盛，化导无数，度了很多人，便前来参礼六祖慧能大师，请示大师开示。他说啊，说应当做什么样才能不落日阶级见次的见教。我们都知道，在北方传授禅法的神秀大师，只要是提倡见教，我在南方慧能大师他主张的是洞教法门。所以呢，行思禅师才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六祖大师就说啊，说你曾做生什么事啊？行思就说啊，说我连佛说的圣地也不做。大家要知道就是禅师与禅师之间的对话，这个叫公案啊。你们在听的时候要听是弦外之音啊，有时候呢问的跟答的好像不搭嘎，其实里面就是禅的境界啊。六祖大师说你曾做成什么事，那么行思说我连佛说的圣地也不做啊，人家听是弦外之音。六祖又追问他，那你又落什么样的阶级呢？行思怎么回答呢？行思禅师说圣地善请不做，还有什么阶级可落？六祖非常器重他，哇，觉得这个是一个禅门大器啊。通过几句对话就知道他的禅的境界了不起对他很尊重，觉得他是禅门的人才啊。于是呢就命他作为寺庙里面的首座首座呢在禅寺里面这个地位很高啊，首座又称为第一座，是指记在大众诸中的首位啊。那么他的仪表堪为大众的典范，就是这个人是不但修行好仪表也好记住威仪，还有舌受力。那么首座呢为寺院的四大榜首 啊，在寺庙里面有四个非常重要的啊称呼，一个是首座，一个是西堂，一个是后堂，还有一个堂主。那么这个首座啊是四大榜首之一啊，他的这个地位呢仅次于这个寺庙里面的这个方丈和尚，常常是由这个丛林里面的德高望重的大德来担任，为全堂修行的模范。特别是在禅堂里面呢，那么他都是一个修行的一个表率。那么首座呢是在寺庙里面分为东系跟西系啊，所以首座是东西两系的首领，主要呢就是协助住持和尚啊统领全寺的僧人，特别是在修行方面对他们的引导。六祖慧能大师呢看到行师他的这个智慧，对禅的理解，看了这个人的这种威仪，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啊佛法的大器啊，就请他作为寺庙的这个首座，对他是期望很高啊，也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荣耀啊。有一天呢，六祖呢就对他说啊，说你应当分担一个旗役去教化，不要令这个正法断绝。行思禅师呢也是一位非常好的弟子啊，他听到六祖慧能大师这样说法以后，他就表示依教奉行啊，他自己也在想，他既然已经承受了六祖的顿教的这个正法，那么他也应该要去弘化一番。于是呢就回到了江西，到了吉州青岩山，到那边去开创道场，弘扬佛法，少龙浮肿，在那个地方也度了好多众生，后来还得到的唐僖宗皇帝追封为弘济禅师的德号，这也是很了不起啊！他做一个修行人，到最后能够得到皇帝给他一个啊封号，后来还建有这个涅槃塔啊，供后人纪念参拜。所以我们如果看禅宗的历史啊，慧能大师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佛教的教育家，他教了好多的学生，到最后都是弘化一方，影响了很大，乃至于现在不只是中国了，可以说是全世界，讲到这个佛教的禅的话呢，受这个六祖大师思想影响的也是很多很多。六祖坛经纪言品第七，讲到这里还没有完全讲完，我们只讲了六祖大师以无尽藏、法海、法达以及智通、智禅、智道、行思以六祖慧能大师的佛法问答。下一讲我们继续讲纪言品、怀让、永嘉玄觉还有智环以六祖慧能大师的佛法问答。因为时间关系，暂时讲到这里。最后祝大家福慧增长，恶六吉祥，阿弥陀佛。